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呢，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讲到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话，这个呢是离不开看圣经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素琴在这里呢，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能够花一点时间来认识，来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心意吧。借着祷告，借着读经，让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呢是灵命长进的秘诀。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些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16章11节，这里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如果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能够做到时常寻求神的面，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紧紧的扣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讲到神的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明不明白到底神的面是指什么呢？神的面呢，是告诉我们指神的荣耀、神的能力、神的慈爱跟各种恩赐。在诗篇27篇第8节那里呢，也提醒我们要寻求神的面。那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做到时常寻求神的面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时常的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腓立比书4章6节的经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呢，神就会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是的，听众朋友，当你经历到神的真实以后呢，你就会越发渴慕，时常的寻求他。正如大卫他在诗篇里面多次的表达他渴慕寻求神的心。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养成一个习惯，时时的寻求神的面，而不是有困难的时候呢才记得来寻找神。你有困难的时候才寻找神的话，这个呢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是很疏远的。就算是你有困难，你祈求，你对神也会缺乏信心，以至于没有办法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所以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花时间亲近神，寻求神的面。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呢，是9点半一直到12点。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有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之外呢，你也可以借助电邮、借助短信跟我们保持互动。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献心合一》电话连线。
安徽的彭姊妹。
哎，你好。
你好，你好。那我昨天跟你谈过关于这个怎么样为丈夫守望跟祷告，对不对？
嗯，对。
嗯嗯，那非常感恩的是，真的是神帮助你，你也愿意从你开始做起。那今天我想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孩子的问题，因为你说你们夫妻常常吵架打架，这个影响了女儿，现在女儿就不上学了， 对不对？
嗯，是的。
嗯，你具体的多讲一讲关于女儿的情况吧。
我女儿她现在她就是有一点那种封闭式的那种。
嗯。
现在具体的情况，他就是喜欢把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嗯，
不还而且还不喜欢见那个阳光，阳光照射着他，好像就感觉浑身不舒服的那种样子。其实就是我也有那种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
嗯，就是忧郁嘛，
是吧？
忧郁啊，对不对？
啊、对孩子，我带他去检查了，也医生也说是有点忧郁的。
嗯，
忧郁，但是。医生没给他个药，开什么药什么的，但是总的来说孩子还算可以，也就是神，就是神的保守吧。
嗯嗯
嗯，他就是不愿意说话，整天的上网，这样。
因为这个在网上的这个世界呢，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全，因为外面的生活，他现实的生活里面已经给他很大的压力了。他感到有危机、
嗯、
尤其是跟你们夫妻相处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空间里面，借着上网、
嗯、是的，
就是活在这个网上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呢也是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是长久造成的。所以我是这样看，你的女儿现在不上学一年了、嗯、
对，去年下半年快一年，一年不到，去年十月份停止的。嗯，
通常我们说女儿跟妈妈会讲很多的话，她会不会跟你说话？
不跟我讲话。
不跟你说话。
嗯，
也不跟她爸爸
说。
说
稍微说一丁点，她就嫌烦。嗯，出去，不要跟我讲话。
跟爸爸也不说话了，对不对？
对，跟爸爸话就更加少了，除非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说一点。
那你们全家人有没有一起在一起的时候？
有呀。就一般的吃饭的时候都在一起啊。
好，吃饭的时候你们不讲话吗？
嗯，基本上讲也很少讲，他就是吃饭的时候也对着手机这样的。
嗯，家里面应该有家规，对不对？
嗯，
你们没有告诉他说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带手机在饭桌上吗？
我家弟兄他以前吧，我是这样子的，我要是管孩子的时候啊，
嗯，
他就是使劲的不让我管，当着孩子的面他就是这样这样的责备我。
嗯，
然后就是好像孩子已经养成习惯，但是这段时间呢有一个心理医生姊妹她提醒我，
嗯，
她说嗯必须给孩子立个规矩。
对呀。
啊，现在这几天呢他挺好的，我就是命令式的，我说吃饭的时候不允许看手机啊，他也好。但是他爸爸他有时候自己在前面看手机，他说爸爸都这样做了你还说我，那就没办法了。
嗯，所以我常常说夫妻要同心才能够教育出好的孩子来，如果夫妻不同心的话、
嗯、
一个管一个宠，那就没办法、啊、那就没办法把孩子教好。所以首先呢我觉得要定规矩，这个呢不是现在定规矩，家有家规，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有一些规矩是要守住的。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说，跟孩子立定界限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看这一方面的书。那现在他已经大了、
嗯、
但是呢也有效，对不对？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嗯、对，
其实孩子呢他是在迷茫当中，因为你们没有给他一个清楚的指引，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是
什么是错。那当父母亲给他一个清楚的指引的时候、
嗯、
他就愿意照着去做。所以我觉得彭姊妹啊、
嗯、
有空的时候呢你也要跟丈夫沟通一下，就是丈夫他跟你就是心平气和的时候，你就只讲这件事情、
嗯、
你说 我想帮助女儿，因为我们也过去也看到我们的相处，我们的互动造成孩子的一些情况很不好，所以呢现在我就想改进我们的关系之外呢，也帮助女儿，就是告诉她这个规矩，在饭桌上不准拿手机的规矩，希望你的丈夫能够配合，你不要批评
他，
你不要批评他，就是邀请他跟你配合这个动作。
这我跟他讲过呢，他是现在当着孩子的面是不看手机的。
太好。
然后孩子吃过以后，比如说孩子刚吃完，然后他就拿着手机自己在看了。我说那你最起码你让孩子知道你从头到尾你就没看手机，对吧？他就是耐不住性子，不过还好吧，现在也算改了不少了。
那怎么样，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学，无论怎么样，当你的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只要一有改变的时候，你立刻要肯定他们，称赞他们。你要给他一个肯定。 对这个很好，所以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你们的家庭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开始动起来了，开始会改变。所以姊妹，
对，现在是有点改变了。
肯定你的丈夫，谢谢他的配合。另外呢，你也告诉女儿，妈妈看到你今天没有带手机在饭桌上，妈妈非常开心。我们继续的努力，希望我们的家三个人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还有一个
啊，还有个妹妹。
哦，那这个妹妹有没有问题啊？
妹妹现在就是给爸爸惯的，就是从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好多，让我体会了不少。然后妹妹呢是有坏脾气的，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跟他爸爸性格差不多。比如说大人跟大人在一起讲话的时候，他马上也跟着讲，开玩笑的话什么话都讲。然后他还有个怪坏习惯，喜欢拿钱，就是我跟他讲，我说你这长大了就是小偷这类的。但是从小的时候吧，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当着我的面他不说，然后我就背着我就说孩子零花钱不要偷偷摸摸的，背着我给，是吧？
对对对，
这样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
对，
然后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少，很少很少的给到后来孩子就是好像是现在渐渐的大了，觉得钱不够用了，他就开始拿钱，就这样的。
那他爸爸也不管吗？
管不了呀，爸爸也没办法呀，
这个要不得。
爸爸就是对，所以这半年来我基本上就在家里盯着孩子。因为大女儿已经这样了，我不想小的也变成不好的习惯什么的，对吧？这段时间还算好。
你的大女儿几岁？
17岁。
小的呢？
12岁。
哦，对。小的女儿12岁，你还要更花点心思在她的身上，因为这个年龄如果是管不好的话，他越大越不听话了。
这我知道，我女儿那个小女儿是特别调皮的那种，她是姐姐是内向的，但是她特别外向。而且她皮到在班上读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怕她，就是那种。
要好好的引导，真的是要好好的引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鼓励你赶快去书店买一些书看一看青少年孩子的需要。另外呢，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你一定要买。
跟孩子立定界限的书是吧？
对对，
就是嘛，我读的书不太多，但是我看书我就一点耐心都没有。
这个也要去克服，你不用一下子看太多，你可以看一章，或者是一两页，这样去看它的重点。你看了之后你消化了你用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这两个孩子，老大有一点晚了，但是老二呢，如果你现在啊还不把握机会跟他立定界限的话，不得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呢，
我也就是怕
要想让你的两个女儿健康的成长，尤其是老大能够从那个自闭当中走出来的话，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跟丈夫的关系要好， 你们夫妻要和睦相处。
嗯，
当孩子看到你们夫妻讲话是和睦的，互相尊重的，彼此相爱的，他们自然从自己的那一个保护的那个环境当中慢慢走出来。
是，我也看到了好多以前当我环境困扰我的时候，我总喜欢发脾气。
嗯嗯，
当我发脾气的时候，孩子的脾气比我更大。
对啊，他就是从你身上学的。
现在呢，只要是我忍下来了，孩子立马也忍下来。
嗯，
他也没有脾气了。
嗯嗯，孩子是这个家里面的一面镜子嘛。
嗯，
也是父母的一个镜子，对不对？
是。
对呀，他从哪里学？就是从父母身上学的，你怎么样反应，他就反射出来，从孩子的身上就反射出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彭姊妹还来得及，你现在这么关注，最重要的是你先跟丈夫有一个好的沟通，不要批评他，但是呢，你却要鼓励你的丈夫跟你配合，来帮助两个女儿走在正路上。
嗯。这什么也请你为我家人带到，
嗯，
为我们家。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角色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别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好吗？
嗯，谢谢。
嗯，
谢谢。
好，以后有机会继续保持联络哈。
嗯，谢谢主师母。
不客气。
风风家书，传情达意，句句心声，点滴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邀请你来信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
我多想见到你哟，远方的亲人，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听你说话的声音，我的心为你祈祷，祝你万事如意。这是我的心愿，让风儿带给你。
江苏的申弟兄，你好吗？
你好，那个周师母。
哎，你好，申弟兄。
嗯。原来也打过，但是不是在这个省份，是在其他省份打过好久好久了。
哦，
今天又对，今天所以说有这个婚姻方面的困惑，所以想跟你谈一谈，聊一聊。
好啊。
就是我呢是一个盲人，就是说残疾人吧，盲人。就是，我是2010年结的婚。
2010年结的婚，对吗？
对，2010年。
是。
嗯，我的妻子呢，她也是那个，也是这个啥，也是一个盲人，但是我们现在算是结婚第7年。
嗯
嗯，但是五月份我们离婚了。
哦，为什么？
起初是我考虑他可能是有外遇，但是我给他谈了多少次都没谈明白。但是后来他今年呢，就是说他认为我这么对他是不公平，然后他又总是可以说怨恨我也不少，但是说我保护不了他，我给不了他安全。但是今年呢，他就也有一个工作之后呢，后来他就要说我对他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确实有暴怒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在神面前吧，也不能撒谎吧，就是说打过他吧，他说我老打他，所以说他就因为这个情况，他老要给我离婚。最后5月18号的时候，我俩争执的时候，他也把我弄伤了，但是我也就是用刀弄伤了，然后我也没追究他的责任。
嗯，
所以最后我出了院之后就签了离婚的协议。 到民政局办了离婚。
你说你们最近一次的争吵，他用刀伤害了你吗？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说你脾气不好，你曾经打过他，他的脾气也不好，对不对？
他还算可以吧，因为一般般，所以说不是家庭教育，所以怎么说呢，也可以理解吧。
那我真的是觉得心里面难过的是，你们最近的争吵为什么会动到刀上面呢？
我也是求他离婚，有些事情也有，还有一个怎么说呢，当时谈的时候谈的不愉快，中间发生在一些也不愉快的事情，我以为他去拿刀是自杀去了，他说离不了婚他就要自杀，我还以为是真的，我去拦他去了，但是他就冲着我来了，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是他要求离婚。
对对对。
他要求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吗？
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是这个情况。
你的妻子信耶稣吗？
他也信，但是我们最近离神都比较远呀。
他不知道婚姻里面因为丈夫不给他安全感就可以离婚吗？
这些他都不知道吧，他也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跟他离了婚，对不对？
对。
结婚7年结束了你们的婚姻，我觉得很可惜，因为
还有一个孩子。
哎呀，孩子多大了？
孩子跟他6岁。
孩子跟他？这是法院判的吗？
是我决定的。
你觉得孩子跟他会好一点？
必然，因为是女孩嘛。
孩子现在6岁，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对，我最想就是说，让也是通过这电台跟你交流之后，也想呼吁咱们就是说所有的主内姊妹为我也带到这件事情嘛，究竟上帝是给我的什么，就是一个功课，让我今后是我们还能再合呢，还是就永远的分开？
你既然这样说了的话，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心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能够复合，对不对？
是。
我希望你的妻子也能够听听这个节目。真的，夫妻之间，尤其是头几年呐，你们结婚7年，这头几年是最大的适应期，需要更多的是去磨合，也应该放下自己，这样的时候婚姻才能够继续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我真的是很想听听你的妻子她的感受，但是呢，为她祷告吧，因为你说她也信耶稣。他信耶稣，但是离神很远，所以呢，常常会用一些人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我们祷告求神再次的吸引他，让他能够亲近主，也让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从整个家庭去想这个婚姻，不是一味的满足自己，能够互相的去迁就，特别是孩子。孩子现在6岁，他需要母亲，更需要父亲。所以我觉得像你所说的，就是为你们夫妻祷告，虽然现在已经离婚了，但是我相信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呢，都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悔改，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复合。那神弟兄，我觉得不容易啊，但是我也要鼓励你的是，也自己也保持一个安静的心，在神面前好好的去反思这段婚姻，什么地方自己做的有一些亏欠的地方，我觉得你也要在当中吸取教训，好好的去想一想，好不好？
不过我也知道我有错，是当初对他确实出过事呢，就是打过他嘛，这是我知道的一点错误。第二呢，他就觉得我好像， 反正他总觉得是我比较软弱吧，比较就是懦弱哪一种说法吧。
嗯，
就说嗯，对别人任何人都忍让。他说的意思就是，唯一对他不忍让的不够。
嗯，
他就这么说我。
嗯，
唯一他是这些。
嗯
嗯，再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他有嗯，他老是把这些事情都要自己去办嘛。我有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做这个家的这个。有些事情我要去做，他的也老是说我做不好，最后我说那要老这么吵也不合适，我说那干脆你做到底，最后他又做不了，他比如说把这件事办不好了，他又找我、
嗯、
又让我去做，我说那行，做完了之后要是不满意他又埋怨我，最后我是、
嗯、
干脆你做好做不好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的弄到这一步呗，就走到今天的、嗯
嗯、
是
是是
这样的。嗯，
一定是有很多的。
这也是我应该做到一个，就是从教会的说法，就是从在上圣经的说法，就是说男人是头嘛，这个头也没做好呗。
嗯 嗯，
也没负起承担的责任的，这是我最大的。
是
是,
是、嗯，希望你的妻子也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
嗯、
能够回顾一下，去想一想自己在家里面的那种角色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鼓励你，就是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也为这个你们的关系继续的代祷，好吗？
嗯，好的。
好，
就是嗯嗯，
鼓励你不要放弃，不要灰心，好好的更多的追求认识神。
对，
跟神。
我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嗯、我还以他是我妻子的身份为他代祷，我说。
嗯，
我说我奉耶稣的名，我是没不认为他和我永久的分开，我也不认为他是就是我离婚了。
嗯，你也可以、嗯、另外呢，我觉得你也可以发短信或者是写封信跟你的妻子讲一下，你说当你沉淀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看到在婚姻上面你的一些比如说对他的伤害啊，这些我觉得你应该道歉的就道歉、
嗯、
先把这件事情表明清楚、
嗯、
然后
这个给他面对面的道过歉了。
哦哦，那我想我们就继续的为你们的关系祷告，
嗯、
好不好？
嗯，对对，
好，
是，
好，好，谢谢你今天来电话、
嗯、
哈。
我要专心要来。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我要专心真理敬畏。 你。
河南的宋弟兄在线上了，喂，宋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宋弟兄。是是是，你好，宋弟兄。
嗯，你好，上次有一次有一两个月了，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啊。
对对对，两个月前对吗？
嗯，可能有两个月了。
嗯，
哎呀，感谢主，我不知道该，哎，下一步该怎么走人生的路。
因为上一次你来电话的时候，你就讲到你的妻子跟你的关系不好，对不对？
对对。
嗯，他当时就是说，你跟我们讲到妻子希望跟你离婚吗？
他说过多次，以前没有离开我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啊，咱们老是吵的，干脆离婚好了，怎么？他其实他心中，哎呀，怎么说嘛？他那个人，哎，不敢判断了，就是有点高傲，自以为是，就是。
嗯，你刚才说你们
微信上就是做一个自信的女人，他自己。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呢不要太过高，过高的话就是自满。那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说你们常常吵架，你们通常是为什么事情吵架？
不是吵架，他那人就是不听你的劝告，不听你说什么事你都要听他的，他做决定你不听他的，他就是跟你吵了。你本来是教育他的话，他那性格很急躁的，他就说你给他吵架，反而还不听。
结婚有多长时间呢？
今年就27年了。
27年还才离婚，哎呀，妻子年纪多大了？
45岁。
45岁呀，有信耶稣吗？
我们一块儿受的洗，就是。他们在那个教会，他们说是受经家庭教会嘛，在浙江阜阳，杭州阜阳的。
嗯，现在问题说你的妻子她也信耶稣，也受洗了，我相信她也知道基督徒的婚姻不可以轻易的离婚。那我跟你通过几次电话，我想知道的是你妻子愿不愿意跟我交流啊？
那别人打的电话可以打得通，我要给你号码的话，你可以打得通。
哦，你打的话就打不通，是不是？
我现在他不接我的电话，反正不接我的电话，信息他也不给我回。
现在是你们是分开的吗？
现在分开了，因为他不见我嘛。我们本来都在浙江义乌这里，他有三个多月没见我。
哦。那教会的其他的这个肢体，比如说一些姊妹们，也不能够帮一帮你的妻子吗？
没有，以前过了春节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工作，有几个姐妹都是信耶稣的，劝行他，他给我联系了，说还对我儿女说，让那姐妹对儿女说原谅你的妈妈怎么了？他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也给你讲过。有一二十天回到我身边2-3次，
是
他就是还是不甘心，就是手机上还是微信要聊其他的男人聊天怎么了，他是
所以他现在跟其他的异性朋友也常常有互动，对不对？
对。
他有教会生活吗？
他以前我们一块儿打工在造纸厂的时候，有都是我叫着的喊着的，有的姐妹叫着的他去，他就是没有信到心里去。
哦，这句话讲的对了，他没有信到心里去。说是信耶稣，其实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
对，圣经他也读过，他也知道也有耶稣，他自己就说过耶稣是真的，有耶稣，因为有见证嘛。他就是说，以前他说到我年龄大了，怎么了？我又稳定的家庭了，我还要信耶稣。上次他还这样讲过。
哦，那我想这样的话
就是现在。为了犯罪，他就是不去，就是说不信。
所以其实如果听你这样的去描述你的妻子的信仰的话，他是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因为他说等他有空，等他年纪大了，等他什么东西都安顿好了才信主嘛，对不对？
他也懂，他也知道有耶稣。他就是经不起世俗的诱惑嘛，他就是 就现在说不去信也是。
嗯，知道，
因为他要去犯罪嘛。
是，我知道，知道信。知道那个耶稣跟真正自己信耶稣是两回事儿啊，对吧？
哦，对。
对啊，你只知道，但是你没有邀请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话，这个就是没有信耶稣嘛。
是的，现在我反正上次他说要起诉我离婚，这有两三个月了，可能也没起诉我，我也不知道，反正是。现在就是在默默的等待嘛。圣经上不是说，凡是忍耐，凡是盼望，凡是相信，凡是包容嘛？是，这可能也是真的。那你说下一步只有默默的等待了？
不是，弟兄啊，神呢，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很多我们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是不能够推卸给神的。你不能看圣经只看那一节经文断章取义。现在你们进入婚姻了，你们结婚20多年了，夫妻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的话，你们两个就要一起去面对，而不是就在那里等，对不对？
那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儿女劝他也不听，亲戚朋友劝他，他也不听，他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走。他就是那次说，我选来的路，我跪着也要走完。
嗯，
他就这样说。
你相不相信耶稣啊？
我肯定相信了。
好，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也相信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吧？
哦，那是可能是神做工是有他的时间表的，可能时间还不到，对吧？
你不要先管时间到不到。你要一味的在神面前为你的妻子迫切祷告。
哦哦，
你要做的，那我跟你说，弟兄，作为一个丈夫的要尽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找时间，找机会跟你的妻子两个沟通交流，听听。那
男的
宋弟兄。嗯，宋弟兄
啊，
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作为一个丈夫呢，你也要找机会给妻子机会去表达她的感受，听一听她为什么今天会这个样子，她为什么对你不满意，结婚27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她为什么对这个婚姻还是什么厌倦呢？这个呢，你要去听，听了之后，她不对的地方你就指出来，你不对的地方你要改正，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也要迫切的为你的妻子祷告。今天你尽上你的责任去挽留他，帮助他，但是他还是不听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放弃他，对不对？
哦，我是说现在我在这打工也没时间，有的离教会也远，有的我也不知道教会，没时间去教会。那圣经上说不是，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他就在中间。现在老是我一个人祷告，那神能垂听吗？
你一个人祷告，神当然垂听。我们不会说每一次，那个是讲到教会或者是为肢体的一些需要的时候，但是你个人的代祷事项，你当然是你自己在神面前求了，对不对？
哎呀，我天天为他求，现在因为电话也不接，我发信息他也不回。我所有的什么不好了，有一点不好了，我都给他说出来，发信息说明白了，还是现在还是不回头。就是还
对不容易。对，我相信对你做丈夫的，你用尽了方法，但是妻子还是不回心转意的话，你心里面也会着急难过。但是宋弟兄啊，我再次的说，要迫切的为你的妻子祷告。你今天这个电话打进来，空中辅导这么直播里面一播出去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他们就会打电话，或者是在他们的祷告生活里面为你守望跟祷告的，明白吗？
哦，感谢主，好，
对，
感谢弟兄姐妹。
对，所以宋弟兄，我要劝你的就是说，首先你要找机会。就是说工作当然忙了，工作重要吗？现在家庭更重要吗？你自己衡量一下，你不能说因为工作的缘故家出现问题了你也不顾吧，对不对？
家庭我不知道怎么办呢，现在他就这样，好像他的脾气就是不到缓和不死心，我上次也说过，就是
宋弟兄，
撞到南墙不回头啊。
宋弟兄，宋弟兄，对，他无论怎么样那是他的情况，但是你尽上你的责任跟本分。你是每一天都要上班吗？
我现在还在工地上。
我的意思说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上班吗？
哦，
你没有休息的时间吗？
没有，除非哪个教会要是晚上聚会的话，我就是现在离教会也远，就是郊区。
不是，我想问你，那你白天上班，晚上几点下班？
晚上五点钟下班了，我都是晚上看看圣经，早上有时候看看圣经。
好的，那宋弟兄，晚上五点下班的话，哈，你能够找到你的妻子的话，你就一个礼拜用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下了班就去找他，跟他互动，去关心他，去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妻子有的时候呢，他发脾气，你也需要去让他开心。我觉得你要这样，有这样的动作，有这样的行动，去让他知道你是真心的，不是只发短信，不是只在电话里面讲。那你如果
你现在他不说地址啊，就是包括我儿女，我儿女他也不愿意给他打电话，他也不会告诉他地址，亲戚朋友他都不会告诉他住在哪里。
嗯嗯嗯，
不会打电话，比方说你要打他电话也可以打通，因为外面的电话他都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让你的儿女跟你一起，就是为了让你的妻子能够回心转意的话，家人一起努力，就是说知道你的妻子在哪里，你就是一个礼拜也好，或者是两个礼拜一次也好，去关心一下他，然后迫切的为他祷告，就是说不要在那里默默的等候，你知道吗？
哎呀，那现在找他不说地方。
对，
那
当然一定不会跟你说，但是他会跟你的儿女说吧。
儿女他也不会说，儿女都是现在我儿女气的都，我让他通电话他都不高兴给他通电话。
那我们要祷告的是希望神给你智慧，也让就是你的家人能够帮助你，能够找到你的妻子。然后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挽留，因为你们结婚已经27年了，你跟你的妻子也表达吧，离婚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这个年龄离婚要做什么呢？能过的话尽量的好好过，更何况两个人都信耶稣。所以呢，宋弟兄不要灰心，我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的难处，但是呢千万不要有难处的时候呢退缩，可以依靠神，仰望神，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主要是我不是说嘛，上次做生意赔钱了，他做生意赔钱了，我们没有钱了，也是一个原因。
对对对，可能他也是就是在这一方面自己心里面也烦，所以呢就暂时这样的离开。那弟兄啊，我觉得真的是在患难面前我们要好好的依靠神，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去仰望神的时候呢，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这是河南宋弟兄的电话。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河南的陈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朱师傅你好。
哎，你好啊，陈姊妹。
感谢大爷。
是，陈姊妹你好。
谢谢你们通电，谢谢师傅你们。
很高兴啊，跟你能够通电话。是你说说看，是你的情况吧。
我为你做个见证，为主。
哦，想做见证，好啊，请说。
你说那一次 你给我打，我给你打电话来，还是过春节，就是2016年上半，就是光过把春节吧。我说我丈夫脾气不好啊，光跟人生气，还逼逼我是吧？这现在我丈夫也信主了，哎，上帝。
哦，你说那个时候打个电话讲到丈夫脾气不好，对不对？
啊，你哦，
是是，
吵架是吧？
对，常常吵架。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鼓励你，就是说多忍耐，多为丈夫祷告。那你现在来电话告诉我说，你丈夫信主了吗？
哦，这信主了，感谢上帝。
哎呀，感谢神呐、啊，真的非常感恩呐、啊。你能够说说看那个过程吗？
我就听了你的声音，他以后就是有忍耐啊，就是要看到自己的过错，不要光看账，哦，要看。
嗯。
慢慢就听你的声音台。觉得，谁也改变他了，也改变我了，感谢上帝。
嗯嗯，所以你学会的就是先忍耐、然后呢，就是也改变自己，对不对？
是不是啊？一个不光不看别人的眼中的刺，要看自己眼中的良木嘛。
嗯，多看丈夫的优点，对不对？
啊，就是的，我丈夫他又不也不赌博，也不，也不赌博，就是爱喝的酒不吸烟了，也不吸烟了。
嗯，
就是平常吃这。吃饭时候喝一点点，
是平常吃饭喝一点点。所以当你愿意去看到丈夫的优点，把这个心态转变过来的时候，你的丈夫就跟你去教会了吗？
哦，就想上做上教会了。
哦，太感谢神了。他是什么时候？他是什么时候去教会的？
就是这就去了有将近一年。一年了。
哦，张琪去教会一年呢。
哦，就是感谢上帝。
哦，感谢主。
这个孩子脾气反而比以前改多了，以前改多了、
哦、
也不那么发脾气了啊。
是是。
不那么发脾气了，嗯。也是听你们福音台啊，就是为了祷告。
是是。
祷告其实，他每天看，他也看圣经。
啊，他也看圣经啊。
啊，他也看圣经。
哎呀。那个教会有没有一些弟兄们来关心你的丈夫啊？
没有，我们这里那个农村教会素质可差了吧。
嗯，就是
教会没有像那么爱心，一般都很少，就是反正都是信徒，吃饼得饱的多，就那要人间的多，就是要生命都小都少了吧。
是。嗯，
是吧？嗯，那因为那都不识字，那说就是信主得得救啊，信主家里得平安，得病得医治啊，就不知道去追求神的话语。
对对对对，那你的丈夫现在跟你也听广播吗？
我丈夫不听，
他不听啊。
以前听。
哦，他为什么不听呢？
以前听，他因为原来他不以前不，年头他听，他觉得他不听了。
嗯，
最近俺爸就是，以前我上小路吧，他，说他不管的吧，也不高兴。这现在他一到礼拜天他就去，我们带着就那三个飞带着去了。
是是，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从你的这个分享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啊。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学忍耐。另外呢，就是。也看丈夫对方的优点之外呢，自己也来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不对？
就是改变自己的，就你们说的，先爱别人，先爱丈夫。你丈夫是自己家的一家之主嘛？
对，先尊重丈夫，爱丈夫。
就是，爱丈夫。
是是。
不管吃酸个苹果，不管是切个西瓜，要先给他送一块去呢。
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具体。所以你说你改变了之后，无论吃西瓜吃苹果，削好了先送给丈夫一块儿，对不对？
就是你慢慢你他因为他的心灵性软弱，哎呀，就是还怎么他那个面嘛。
你做得很好，陈姊妹啊，你做得非常好。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妻子如果先尊重丈夫，把丈夫当成一家之主的时候呢，她自然心里面就会负责任了，你明白吗？
嗯，就是改了，也听你的福音台，真是不对我的帮助可大了，知道吗？
啊，感谢神，感谢主啊！
也还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有的患难了，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为了祷告。就是我们在农村里面，就是 一般的七天就不能按时停，要冬天嘛七天就是开会，这
是
停到八天的养老的。有时候我就把我的手机，
是，
而且我就干活也能听。
对对，在手机里面听就比较清楚，对不对？
你可以平常怎么听？四大牧师讲到啊，
是，
我还有一个，你就给我祷告，
是
儿媳妇，那一年还跟周广亮牧师还打过电话，
是，
媳妇不是将近七年，所以现在七年了，他的视网膜眼睛视网膜脱落嘛，不是？
哦，
谁检查的？检查的。见上他了，见上了，他这个眼睛就今年春节又不好了。
是，
眼睛就不好了，就是视网膜脱，两个眼睛都不好。现在我心里过，非常的有点沉重，老是，哎呀，参加都信主了，为什么还是？
其实呢，姊妹呀，其实姊妹，我要跟你说，不是说信耶稣了我们就不会有患难，信耶稣的人照样的会有患难。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在患难当中我们依靠神。那现在我想我们要为你的媳妇儿就祷告，为她的眼睛视网膜祷告。
她就是上北京去手术去了，还没回来了，7月1号手术的。
哦，是是。
她在北京，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就是在北京住院了。
哦。
在北京住院了，昨天出院。
是。
住院了，这个眼睛好了，就到10月的，到农历10月的还在。孩子那个眼睛还得要拿东西，两个眼睛眼上没，他今年才30岁，31岁，
是，
还信主了，也受过洗了，我媳妇也信主。
好，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就纪念你的媳妇儿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希望能够很快的得到医治。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媳妇儿还有家人都能够去依靠神。这是河南陈姊妹的电话。
约翰福音第6章第37节，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姊妹，愿你知道主耶稣爱你爱到底。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以后呢，我苏琴在这里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一块儿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不单单是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过，你也将你宝贵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天父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无论得时不得时，让我们都能够亲近神，借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灵命继续不断的成长。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在这里为着安徽的彭姊妹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对夫妻的关系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用你自己的圣灵再次的光照这对夫妻，让他们看到两个人因为自我跟罪的缘故，一味的要求对方满足自己，造成夫妻的关系破裂，造成家庭不和谐，不单单是彼此伤害，甚至他们也伤害了自己的儿女。主啊，求主帮助这对夫妻，让他们愿意在你自己的光照之下能够认罪悔改，不单单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能够认罪，也赐给他们勇气，当他们看到儿女今天的光景的时候，让他们勇敢地向自己的儿女认错，为的是要弥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求主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因着父母的谦卑，使两个女儿也愿意顺服父母的教导。我们在这里特别恳求天父你赐给彭姊妹智慧，让她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这两个女儿，特别是大女儿，求天父你 拯救他，让他能够认识你，让他能够从忧郁当中，从这样的一个自闭当中能够走出来。主啊，求主你怜悯这个家庭。我们同样的也把江苏的申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弟兄也讲到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出现了很大的困惑，刚刚离婚，也因着两个人不懂得怎么样相处，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主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离婚是一种潮流，随时都在威胁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信靠了主的时候，我们有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求主你帮助申弟兄，让他能够反省自己在婚姻当中的亏欠，也知道怎么样为自己的妻子跟孩子祷告。因为申弟兄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机会跟妻子复婚。主啊，我们唯有恳求主你自己圣灵动工，让申弟兄能够反省，也愿意主动的跟自己的妻子能够沟通。但愿主你也帮助申弟兄，当他愿意这样主动的跟妻子联系的时候，也让他的妻子能够配合，为的是使他们能够再一次的重新的能够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家庭。主啊，求主你怜悯。主，我们在这里也把河南的宋弟兄他们夫妻的相处也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看到太多的夫妻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主啊，但愿你赐给宋弟兄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让他知道你造男人跟造女人的不同，让宋弟兄能够体谅自己的妻子的感受，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自己的妻子，而是知道用神你给他的智慧去体谅自己的妻子，帮助自己的妻子能够成长，让他们夫妻能够坦诚的沟通，互相的接纳，一起在神的面前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最后我们在这里也把河南的陈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借着陈姊妹的见证，求主你祝福更多的夫妻，让他们先看到自己的问题，让他们先改变自己，更多的看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的优点，也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祷告依靠神。孩子，深深的相信你怎么样祝福了陈姊妹夫妻，今天你也要祝福所有的夫妻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每一对。求主你恩待，让今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基督徒的婚姻家庭都能够荣耀神。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但愿你今天听了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激励你，能够帮助你，也使你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和睦。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